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快哈，一下又2020年的一月已经到了尾声了哈。那我想2020年神其实在我们华人，那我们经历一个很不一样的哈，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年，旧历年啊。就像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所做的祷告，我们知道在国内其实很多的我们的骨肉同胞，以及甚至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可能现在就在一个极大的难处中间，而且那个难处很快。我相信这几天大家应该可以感觉那一阵风好像从国内已经也飘向来加拿大，甚至我孩子在澳洲像澳洲在这几天也有四例左右的一个确诊的案例，好像感觉就是说，神其实在2020年，神其实有一个极美的心意，一个极大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华人教会。那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来参加主日聚会，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股，我记得昨天在一个小组聚会中，我们一个小组长就说到，在他心里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那个郁闷在他心里面，他好像就是这个礼拜好像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容易在他心里。他本来计划在二月要回国内，他现在取消了回去的计划。那我们看见神其实在2020年其实要我们经历一个极大的不一样，乃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要迎接主在我们身上，以及在国内，在中国国内这一块神州大地上，甚至台湾、香港以及各处华人的聚会的地方，好像我们都在一个预备一件事。其实好像这个灾难是从我们华人的社会中先发，就是起来的，也就发现我们华人在整个世代里头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大到一种程度，神好像借着这样一个苦难，让我们所有的华人需要去更多来靠近我们的神，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美的心意，乃是不仅我们是得救而已，乃是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要得胜，做好这样一个预备的工作，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神已经在华人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里头已经摆下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搅动，这个搅动乃是所有的华人的弟兄姊妹需要去真实的去面对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们若不能让我们的华人的族群被主来完全的得着，弟兄姊妹，很可能很大的难处是从我们华人的这个族群中出现的。而且这个难处会大到一种程度，不仅是影响我们华人整个社会，也影响到整个全世界。所以今天主好像就在这样一个讯息里头，我在我们教会里头，在从去年的下半年，主好像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查考的是出埃及记，也就最近开始讲到这个神差派摩西要拯救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神有一个审判，那个审判就是临到整个世界，就是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大到一种程度，所有神的儿女也要在其中，也会有经历。那个经历里头，就是我们只有紧紧来抓住我们的神。紧紧来抓住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然后我们的生命被主来改变到一种程度，我们跟神有一个100%的一个连结，一个100%的一个被主来完全得着，也被主来完全得着，甚至要在这个世界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领我们所做的那个祷告，乃是主来激动我们所有华人的弟兄姊妹是要起来，要起来，我们要起来什么？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那个基督得救的那个救恩的那个开始？我们就停留在那里，我们并没有起来说，我们没有靠着主来，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甚至成为主的见证人，甚至我们进入慢慢与主一个100%的连结，甚至我们被主差派，主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成为主的见证人，在这个世界做那个搅动翻动整个世界的一个被主使用的仆人跟使女。所以今天主要我在这里分享到，我们要长大成人，因为在这段经文里头，主很清楚地告诉 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犹太人的这个弟兄姊妹，有苦难要临到你们的身上，那个苦难大到一种程度，而这个东西如果你们还没有成熟，你们还没有长大成人，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里头他提到这一点，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来被主的话来得着。因为在希伯来书讲到这位基督乃是要担任大祭司，乃是一个神所指派的，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成了那个榜样，他受苦受死，而且他是麦基洗德体系的这个大祭司，乃是由无生之时无死之中的那位大祭司，他现在已经坐在父的右边，他天天为神的百姓在做祷告，他要我们借着他进入幔内，我们要借着他，我们被差派，我们要出到营外，与主一同受苦，也与主一同来得荣耀，带领整个世界要被主来得着。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所有信主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成了，谁知你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得救以后，主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心意，乃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真理的师父。什么叫师父？乃是我们可以去传福音，乃不仅传福音，我们是可以带领人成，也怎么样，不仅得救而且要得胜，这些人也要成为师父的。所以除非我们的生命被主带到一个光景，我们不仅被主得着以后，我们要一直被主来改变，改变到一种程度，好像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要成为那关键的少数。所以我们华人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在做师父呢，我们还是做那吃奶的？做师父就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吃奶跟这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生命中是有何等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属灵的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你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而这些吃奶的都不熟练神的道理神的真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当这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也在那个难处中跌倒了。最近昨天加拿大已经有一个确诊，好像是在多伦多那边已经确诊了。那在那个网络上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讯息出来的时候，在下面所有留言的，他说大部分都是那种，你知道人那种人的软弱，人的那种败坏，人的甚至就是那个留下的那个话语都是充满了，就是一种很不喜悦，很恐惧，很害怕的言论在里头。去年我回到台湾，11月底的时候回到台湾，其实台湾在今年1月11号有一个大选。弟兄姊妹，去年我回去两个礼拜，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黑暗的社会，也那个整个台湾在选举前充满了各种谎言，充满了各种批评，充满了各种抹黑，你都可以感受到那整个台湾是个撕裂的社会。直到今天选举已经结束了，用黑暗来参与选举的结果会留下黑暗的社会。所以选举完了，整个台湾还是撕裂的，整个台湾还是因为你或者是蓝的，你或者是绿的，因为政党的这个色彩不一样，充满了是仇恨，充满了没有爱，没有包容，然后一直就是两个阵营，胜的人继续追打那个败的那边的候选人，败的那边的候选人的支持者真的也活在极大的那种伤心痛苦难过里头。去年我回去的时候那两个礼拜，我邻里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整个台湾的社会满了黑暗，你用黑暗留下来的选举纵然选举结束了，整个社会还是在黑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国内这个肺炎这件事，其实神兴起这样一个环境在测试我们生命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会在这件事上面显露出来。 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婴孩，还是真的我们是属灵长大成人属神的，要在这个地上为主来做光做盐做师傅的。我们等一下会在这方面再来做一个分辨。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我讲的这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发现很多的属灵的一个成长里头，当我们受洗，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靠着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就是 baby。我们这个 baby 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借着很多教会里头，或者很多这个属灵的管道里头，我们慢慢的吃灵奶。弟兄姊妹，灵奶主要都是人家从神那边领受以后分享出来的。但弟兄姊妹，主不要我们这样。主不要我们停留在一个吃灵奶的一个光景里头，因为吃灵奶就是别人的分享，别人从神那边领受了以后分享给你听。主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慢慢，我们生命属灵生命借着灵奶，但是慢慢我们要长大，我们开始要吃灵粮。灵粮是什么？灵粮我们都知道，因为我是牙医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很多小孩一出生的时候没有牙齿的，甚至有些小孩一出生就有牙齿，这个就是说他生长发育得很好，在母腹一出来他就有了一些乳牙，一两颗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就在他这婴孩的这一段时间，他吃奶慢慢慢慢那些乳牙就有20颗慢慢慢慢都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他就可以吃一些小孩有一些那些食物了，就是比较父母要准备一些就是副食给孩子。他吃完你吃奶以后还要吃副食。可是小孩子到了6岁以后，神让6岁的小孩开始长出大人牙。大人牙跟小孩的牙是不一样，乳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大人牙的牙根牙齿比较强壮比较大，而且它可以承受更大的力量。为什么？因为神要婴孩小孩慢慢变成什么少年青少年变成成人，他需要一个更好的牙齿去咀嚼得着不容易用乳牙没办法承受的那些食物，需要用大人牙去咀嚼，想让它磨碎，然后来吸收那里面养分。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主要我们怎么样？我们一边吃灵奶，但是主也要我们开始怎么样？要慢慢学会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让主来带领。神自己圣灵圣经，神用他的话亲自来喂养我们，而且在有些地方让我们那些属灵的孩子的事情慢慢怎么样就脱去，直到我们完全的长大。所以在属灵的婴孩跟属灵的成人，我看见几件事不一样。第一个，吃的食物不一样。属灵的婴孩他只能吃灵奶，他只能吃奶，就人家消化过的他才能吸收，他自己没办法自己单独来到神的面前。灵粮就不是了，乃是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借着别人的吸收，借着别人的这个消化以后，你才得着那些东西。第二个，需要操练。吃灵奶的小孩他不太喜欢操练，他就是顺着他自己天然人的需要，他要。我们看见小孩都是这样，我们发现小孩常会讲什么，我要，然后慢慢学会一句话，就是我不要，而且很强硬哦。很像孩子很执着，他喜欢吃的他就拼命吃，他不喜欢吃他绝对不吃。就像我的儿子，你知道他现在已经30岁了，你知道他不吃什么吗？他不吃香菜。然后去年我带我两个儿子去美国参加一个特会，我们到了 Oregon， 我们去就是中间中途的时候去经过 Oregon， 我们休息了一下，我们跑到那个里面有一个玫瑰园啊去玩完了之后，到外面有个意大利餐厅，我们就订了就吃了那个很好墨西哥餐厅，然后墨西哥的餐厅，然后我发现墨西哥的食物都有香菜，我吃不出来，我的老大吃了出来。所以那一顿饭只有我跟我老二吃得津津有味，因为老大吃了一口他就不吃了，吃不下了。弟兄姊妹，我发觉他就停在 他幼稚园的时代，因为他幼稚园的时候被强迫吃香菜，从此他就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他只要哎呦，我一直佩服他，那个香菜都已经剁到，你知道吗？我都吃不出来，他吃得出来，他一口他就哦。那其实他的生活其实蛮辛苦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华人，或者我后来才知道墨西哥菜也是香菜，哎呀，可是香菜我们自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不敢吃蒜头。我爸是河南人，河南到台湾去了，所以我们家是我爸是喜欢吃蒜头的。我小时候不敢吃蒜头，我爸爸就会哎，他会诱导我慢慢吃，但是我说实在我不敢吃，那个味道好臭啊，很难很辣，对不对？可弟兄姊妹，我现在可以吃蒜生蒜，我可以吃，我当然不像我爸，我爸可以一餐可以吃 一大半的那个生蒜，我大概只能吃一小半。但是吃蒜头好啊，为什么？蒜头可以抗癌，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从这件事我们看见，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可能有些真理很容易吸收的，好啊，我要。可是有些真理需要付代价的，可是我们可能我们就跟神说，主我不要，我不要，可主不要我们这样。我们慢慢要长大成人，我们需要靠主说，主你让我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长大一点。你愿意跟神说，主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我就想到彼得在加利利海边，主要离开他们之前，就告诉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到你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弟兄姊妹，主告诉彼得，你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所以有些我们天然人不见得喜欢的东西，可主求你帮助我，你若许可，你若带领我，你帮助我，愿意顺服下来，像彼得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我随意往来，但主你帮助我，纵然以后你要带我去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也能够靠着主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第三个，属灵的小孩他分辨得出好坏，分辨不出属灵的好坏，但属灵的成人他却可以分辨。就像我那时候小时候，我对蒜头就味道不好，我一吃我的口腔受不了。可是当我大了，我知道这个东西蒜对我身体有好处，它可以抗癌，它可以有些其他的好处，我就愿意靠着我的意志，我开始怎么样，我分得出好坏，我愿意胜过我肉体上的不愿意。第四个，我一个是属灵的小孩不明白神的心意，属灵的成人他会明白神的心意，他以耶稣的心为心。属灵的小孩他的耳朵常常是听不进去，不愿意，好像不愿意向神完全的张开，好像就听了也好像不是那样的在意。可是属灵的成人不是，他的耳朵是完全对神敞开的。第一个，第二个，他愿意靠着主把神的话听进去，成为他生命中所需要的养分。主要我们，他说他要我们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主要我们，这是主的命令。我相信我们自己养育过孩子都晓得，假如我的孩子一直都像小孩子一样，甚至现在小孩很常是这样哦。现在小孩，我们以前20岁18岁我们离开了家庭，我们离开了父母，我们好像就被好像心里就有一个预备，我们要长大成人。可是现在孩子不是哦，现在孩子大概到30，有时候30都还离不开父母，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鼓励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要怎么样， 要离开，要离开，不要停在那个吃奶的光景里头，要进到，要怎么进呢？要竭力进到属灵成人的光景，要能够吃干粮，然后耳朵身心灵好像就预备好，主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乃是需要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在信靠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神，需要更多来效法基督，靠着主，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那这样一个竭力的成长里头，他也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里头，我们蒙了光照，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分。弟兄姊妹，关于圣灵这件事，我不得不多一点强调，因为事实上我听过一些牧者的讲道，我不得不说有很多的牧者其实或者是属灵的领袖，他们在圣灵这一块他们自己没有太多的经验，他们没有太多的一个经历，他们的讲解大概都是一知半解的。这个是需要被神自己来开启。我常常会用一个见证，是我的一个学长。我的学长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传福音，他是一个在福音派的教会中长大的一个基督徒。他也很爱主，他也很渴慕神。可弟兄姊妹，他在50岁的时候，大概在10年前，他现在哦，应该是15年前了。他现在应该是65岁了。他在50岁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认识他很多年，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给我生命中有个极大的帮助。他是一个很爱神也很爱弟兄姐妹的一个哥哥，属灵的哥哥。他在50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神给他很大的恩典，在50岁的时候，他在神给他的礼物中，他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他就是在50岁那一年，他从台湾到韩国的祷告山，他说在那一次聚会中，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那一天刚好是他50岁生日，神给他方言。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以前很害怕，可是当他得着了以后，他懂了，他懂得圣经上关于方言的一些话语上的教导。他自己有了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灵这件事上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你们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就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充满他，三位一体中的圣子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三位一体中那第三位格的圣灵充满他，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他跟父神，他跟圣灵的关系是极深的，他在做的服事也很多的不一样。那句话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跟耶稣不一样，圣灵充满我们是有限量的，圣灵充满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当我们受洗得救了以后，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但因着我们的关系，圣灵充满我们是有限量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说，向靠近我们的神，靠近我们的神，然后只说我升到天上，我就求父，父就把那应许那一位赐给你们，然后一直不断的充满你们， 所以耶稣说凡口渴的，还记得吗？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高声喊着说，凡口渴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段经文是在讲圣灵的工作。当然圣灵，我们受洗以后，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的领受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一直要不断的来靠近耶稣，靠近耶稣。凡口渴的都可以来靠近耶稣。什么叫口渴？就是我们需要，今天国内的肺炎这件事让我们有一个极深的一个，就像我刚才我那个弟兄说的，他心里好闷，闷到一种程度。我就他昨天一讲我才懂了，你知道吗？他前几天他两次他抠我，他从来没有这么频繁抠我。弟兄姊妹，这个小子从来没有这么频繁抠我，可是上个礼拜他有两次抠我，想跟我说话。我后来回他电话，我说哎，有事吗？他就讲了一下。可事实上昨天在小组中我懂了，在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不准，我们台语叫闽南话叫不准，就闷了，闷在心里。他渴望能够跟我有一点交通。主也是这样，主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凡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这里，主说得很清楚，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下面这段话就说，我们尝过了神善道之味，觉悟就明白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历，我们要认识这位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一直不断的来靠近耶稣，神就怎样，不断的圣灵就一直在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受圣灵是有限制的，但主要不断的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到一种程度，我们知道我们完全被主得着，被主来得着。但是如果我们停止这样的一个追求，我们若不停，我们若停止那个竭力追求进到完全的那个生命的那个需要里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滑落。所以后面说，我们若是离弃的道理，我们从那个真理的路上我们滑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退后，甚至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停滞，甚至后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慢慢慢慢，好像我们这个生命跟主的生命，跟我们这个枝子没办法一直连在那个葡萄树上，我们就慢慢枯干，枯干到一种程度，结不出果子。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不但不能够荣耀主，我们的生命反而是成为阻挡神荣耀工作的一个那个枯干的枝子。所以他说，我们若离弃的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就代表他枯干到一种程度，甚至这个弟兄姐妹，甚至在林里头就滑出去了，滑出去了，甚至开始怎么样，对神就没有再那样竭力，那样竭力。所以当我们停滞的时候，其实生命，属灵生命有个极大的难处，极大的可怕。而且希伯来书作者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圣经常用雨水来形容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当圣灵更多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领受到神的爱，我们会看见父、圣父、圣子荣耀的显现。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在离世之前一直不断告诉他的门徒，保卫师，保卫师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要不断的、不断的连于这位基督，连于这位葡萄树的枝子，我们生命就会结果，我们就会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耕种是谁？在约翰福音讲到栽种的人是谁？就是我们的父、圣父，圣父是栽种的人。我们要不断的结出果子来，我们要不断结出、生长出主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长出来荣神益人的菜蔬。当我们没办法结果子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关节？ 成为荆棘，成为蒺藜，枯干结不出果子。这样的结局就怎么样？被废弃，尽于咒诅。什么叫咒诅？咒诅就是不能承受神的祝福。我们自己不能得福，我们也没办法成为那把神的祝福流通出去的管道，结局就是焚烧。还记得约翰福音吗？他说这个枝子若是枯干不结果子，将要被裁下来丢在外面，有没有？是被废弃掉。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主今天在2020年，有人说庚子年，我记得去年就已经有人在讲，哎呀，庚子年，这个我们中国为过去的庚子年，中国承受很多的痛苦，鸦片战争，还义和团之乱，都是在庚子年发生的，还有大饥荒，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相信主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是要我们长大成人。我们要怎么样长大成人？在希伯来书讲到了一件事，讲到两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进入幔内，坚持到底，进入幔内。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已经在幔内了。我们知道，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升天，为你们预备地方。”圣子现在已经坐在至圣所父的右边，在那里天天为我们祷告，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主要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进入幔内，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常常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花一点时间更多来到主的面前，在那个至圣所里头你与主见面？这需要借着圣灵，借着耶稣与父与子与灵完全的一个连接。在这个连接里头，在这个连接里头会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一段时间，弟兄姊妹，我不得不承认这几天我花了不少时间在看这个国内的这些讯息，但主在昨天 主已经在跟我说，你知道的也差不多了，你需要更多停留在我的面前。弟兄姊妹，也许我知道主这从昨天到今天，主一直在感动我。感动我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吧，她就在今年就一月初就回到武汉，他本来计划是二月中旬要出来，但他现在已经说他被封在里头了，出不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北京的，在上海的，啊，我们跟他有一些在网微信上有一些连接。主席又激动他们，在激动我，就是说，也许主今天激动我的，也许会激动你。我知道也许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亲人现在就在国内，他很可能需要你给他一些属灵的帮助。但你怎么帮助他？我们先要进入幔内，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在主的面前领受主。在这段时间也许主会有一些感动给你，就像刚才弟兄所念的那段祷告信，在历代志的那个经文里头，主要我们怎么样？神的百姓要起来，要起来，起来进入幔内，在那里省察自己，知道主你要我在这段时间做什么。也许你可以传一些经文给他们，也许你可以为他们做祷告，也许你知道一些诗歌可以传给他们。用神的话，用神的灵，用神的自己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在那个黑暗的环境里头，只有主能成为他们的帮助。但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要一直进入幔内。所以在希伯来书说，他说6:19，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除非我自己那个灵锚稳稳的扎根在基督里头，要不然 这个风浪也会把我们的灵卷在那个黑暗里头。但是当我们自己的灵锚又坚固又牢靠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主会给你话语，主会给你恩膏，主会给你祷告的权柄，你可以为国内的弟兄姊妹亲友，就算你的亲友还不信主，我深深有感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可以把平安的话借着神的话传给他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需要进入幔内，在这个幔内里头，我们亲眼见主，我们坚定的灵锚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栽种了，我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弟兄姊妹，唯有神叫我们成长。所以今天主也许借着我们进入幔内，让我们开始领受神的恩膏、神的话语、神的一些权柄、属灵的权柄，我们在那里怎么样栽种浇灌。弟兄姊妹，真正重要的是主也要使你成长，也要使你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或者家人，在那样光景中他属灵的生命也有成长。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的父母现在在武汉，她的爷爷奶奶也在武汉，大概在五天前，她在我们教会的祷告网中发出了这样一个呼求，她说她母亲已经发烧一个礼拜，弟兄姊妹，她希望教会祷告会为她父母祷告，为她爷爷奶奶祷告。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那一天 她妈妈说，突然他妈妈自己做见证，突然他觉得非常饿，然后他就开始吃了，然后整个烧就退了。弟兄姊妹，后来这样的一个结果传回我们教会的祷告网，成为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唯有那叫我们生长的主要我们生长，主也要那些在黑暗被黑暗笼罩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国内的亲友们，在这件事上面经历主使我们成长。所以希伯来书最后十三章里面讲到，那位赐平安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面成全我们，主的成全会使我们成长，叫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有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主最近这两天一直在激动我，我们今天主日，我跟你讲，我们教会主日已经少掉三分之一，很可能下礼拜主日说会少掉一半或少掉三分之二。昨天的小组聚会，我们那个小组有二十来个，只来了六个。来的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彼此还是有忐忑不安。所以很可能我们二月没有面对面的小组。我们已经有一些微信的小组。有微信，我们那个组啊，那个我带的那个小组施工里的这个组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一个组大概是五个到十个，十个，六个到八个，对，就分了好几个小小组。很可能，二月我们会在微信层，在那个小组中，微信的小小组会用小小组，微信的小小组来做小组的聚会活动。所以主已经在这件事上面帮助我们在灵里头更深进入幔内，靠主成长，靠主合一，靠主的那个全能，我们被主完完全全的抱在他的怀里。但主不让我们停在那里，主要我们出到营外受苦成长。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他说那位祭物啊，那个羔羊啊，羔羊的血被带祭司带入圣所作为赎罪祭，那个羔羊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他下面就解释，他说耶稣就是那羔羊，他要用他的血成为赎罪祭，叫神的百姓成圣。但羔羊的身子在城门外，也就是在骷髅地，在骷髅地的十字架上受苦 死在那里，主也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十三章十三节说，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进入幔内也会被主带领出到营外，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但弟兄姊妹，同死同埋葬的过程中会带来同复活的荣耀。主带领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事，我们真的与主一同进入幔内，我们也与主一同受苦，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成长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会带进一个何等不一样的一个荣耀里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一起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其实哥林多前书保罗一直在那里讲，一种是属血气的人，属灵的应该就是属血气的人，属灵的成人就是属灵的人，就是这个人他的生命被圣灵完全的得着，被圣灵完全的管制。我不得不说，我刚才讲有很多属灵的牧者，属灵的领袖，他自己没有很深在圣灵里头被圣灵管制的经验，他没有很多，甚至他不懂圣灵还轻蔑圣灵。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懂，所以很多牧者会告诉你，这叫灵恩派，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刚才讲我那个学长，他五十岁告诉我那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高中就信主了，他五十岁神给他方言的一个礼物，他自己告诉我说，他过去他对方言不懂，所以他其实讲了很多不该讲的东西。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属血气的吗？我们还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这样，圣灵是神，弟兄姊妹，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圣灵也是神，你需要在圣灵面前降卑下来，主的灵，求你来教导我，教导我明白关于你的事。我有很多不顺服你的地方，不认识你的地方，主的灵，求你来教导我。当我们愿意这样降卑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牧者会告诉你，哎呀，那叫灵恩派，然后害怕恐惧，他们会讲说，这个是不是邪灵啊？弟兄姊妹，主的灵是什么？神，神比所有地上一切邪灵还大。你高举耶稣的名，你把自己交在神的灵的手中，主会带领你，你会领会神圣灵的事，你能知道，你知道他，认识他，而且他会对你说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在这件事上面对主的灵，对圣灵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说圣灵啊，求你来教导我，求你来教导我。过去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你愿不愿意来在2020年你跟神说，主你来帮助我，我不要再做属灵的孩子，我要做属灵的成人，我要做师父的， 我要长大成人，我不仅要带人信主，我还要帮助他建造他，与你同工，帮助他也成为师父。感谢主，2020年主已经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难处，在国内有这个武汉肺炎，在这么大的难处里头，我相信主也要把盼望、平安、喜乐、恩典，以他自己更多更多在这些难处上面显明他的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虽然前面有极大的黑暗，就像大卫王碰见歌利亚一样，但是当我知道那位伟大的神在与我同在的时候，歌利亚、武汉肺炎这件事将在我们的盼望、信心以及领受上面被击倒。我们要不要来经历这样的事？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进入幔内、出到营外那个属灵的师父、属灵人。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2020年庚子年有极大的难处在我们中间，做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所亲爱的国内的同胞们，以及属灵的家人，现在在极大的难处里头。主，难处越大，恩典也会越大。主，我们就来呼求你，我们就来呼求你，求你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我们不要再做属灵的孩子，我们今天2020年我们要成为属灵的成人，我们要做属灵的师父。可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主，你就在更多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经历你圣灵那使你复活的能力，要充满我们，也充满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以及属灵的慕道友。主，也把整个教会交在你手中。主，我知道这个教会是属你的，这个教会是属你的，杨牧师是属你的，众弟兄姊妹也是属你的。主，我相信你2020年要做奇妙的事，让我们不凭眼见，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知道这个教会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为主来做光做盐，服侍这地的百姓，也服侍国内的百姓。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